来啦，坐。您的半拿铁，请慢用。
2008年，当时大哥的眼光非常的开阔，让所有的家里头这些人呐、都开开心心的要去美国看看。七姑八姨三舅母，表哥堂弟二姨夫，只要您是家族里头的人，来了就有位置。但是没有商务座，没有头等舱，更没有卧铺。
是啊，
这一路从泰国挤到香港，很多就给挤死了。
哎呀，
跟这个船的摇晃有很大的关系。船头有风浪，有风浪就晃，船一晃就死亡。
这个是顺口溜还可以
大哥就说，来，你得我这位置吧。所以你看，大哥还是特别有大哥样的，感谢大哥的支持，这是爱的奉献。
哎，
这是
爱的奉还。
就咱俩这歌一唱啊，给人吓哭小孩儿。半拿铁73期打板开始，各位好，我是肖磊，
我是刘飞。
哎呀，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73、84，这是在坎上啊。
这是从哪儿说起的？这都是。
哎，今天其实不容易在哪儿呢？在于我们又有一个新的系列要跟大家。其实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哎，
我们也是见缝插针的努力加班苟出来的，不
是
干出来的。
对，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知道了，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的，你反思一下。
我们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怎么就没有把信息第一时间及时的传递到您这儿呢？
来，什么信息呢？
是这样的，我们跟网易云合作啊，做了一个独家的叫做快闪系列吧。
哎，
我们自己管它叫快闪系列，因为跟我们这个日常的半拿铁啊形式不太一样，主要讲的是音乐方面的一些故事。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乐坛往事。
哎，
然后时长呢也挺迷你的，十几分钟到30分钟不等
啊。这在有些播客是正常时长，但是对我们来说当然确实挺迷你的啊。
对，其实还是我们俩那德行啊、
哎，是
就换一个主题跟大伙聊天，而且呢，一共17是只在网易云上线的。
哎、刚才也提到独家了、啊，这个网易云音乐啊，不是网易云，网易云是个云服务，
到 to B 那儿去了。那大家在网易云音乐的 app 上，或者说哪怕是网页端啊，搜索半拿铁就能够找到我们。
没错啊，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个特别的快闪系列。如果大家特别喜欢的话，我们未来可能考虑其他的啊。
回头再说啊，干不干得过来还不知道呢。当然了，我还不是最干的，最干的是刘飞哈。
哎，
除了这个快闪系列之外呢，还又代表半拿铁跟黑猫侦探社做了一次跨世纪的双厨联动。
哎，那这个黑猫侦探社呀，确实是罪案故事里面，包括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的。我知道很多听众，咱们这重叠的听众还不少呢，很多听众都很喜欢这个播客啊。这个档播客的主播主理人咪仔。我们就在前几天已经录制完了一次特别的企划。为什么说要特别企划呢？因为之前说主播之间串台啊，一般逻辑也无非就是
大家聊聊天
聊聊天，或者说呢大家录一期节目两边同时发啊，经常是这样的嘛。但是我们这次不一样了，我们是一个平行宇宙。大家知道啊，其实因为我们是讲商业故事嘛，我们也是叙事类播客。那黑猫侦探社是讲罪案故事，
也是故事。
对，但是我们不想在同一期里去讲，而是用两条线，一条线讲同一个人物或者同一个事件的商业那个层面，另一条线呢讲罪案那个层面。
哎，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一个讲阳间的事儿，一个讲阴间的事儿。哎，那究竟是哪个人呢？当然要卖一个小小的关子了。
没错，
这期呢我们会和黑猫侦探社同步更新，当然两边稍微的找一下折中，我们的更新时间会提前2天，那也算是给大家提前发福利了，其实也是朝三暮四啊。你这周提前听了2天，下周你就得多等2天。会在下周的周一，
也就是10月30号凌晨10月29号的晚上，如果睡觉比较晚的朋友啊，可能能在当天听完我们这个三部曲。那天我跟咪仔录了6个小时，那个嘴都已经起泡
了，都
都已经要起泡了。那个确实挺不容易，因为一共实际上是录了3集啊，在黑猫那边有2集，我们这儿1集，一共加起来得至少4个小时吧。
哎，所以说呢，大家从我们这边听完阳间的故事之后啊，还想听听后面的后续，就一部黑猫侦探社一起去感受一下啊。
哎。
好了，那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
来吧。
今天呢依然还是东南亚这旮旯，打头这位主人公姓谢，名字叫做谢逸初。
嗯，
不是倒满了就往外逸的那个逸初啊。
嗯
嗯，容易的逸，
嗯，
初心的初，
容易不忘初心。
哎，他原名叫做谢进强，
哎，
也是很积极进取的一个名字。
嗯，
他呢1896年生在广东潮州。
哎，那非常早了，清朝人啊。
哎，是。说起来呢，潮州跟咱们前面几期讲过的李嘉诚啊，这算是老乡了。
嗯，
上学念书的时候呢，非常的喜欢农艺，所以说江湖人称草菇佬。
这是称了个啥？
因为喜欢农艺，他特别擅长种草菇
啊，
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叫做草菇佬。
嗯，
当然也就是种着玩啊，属于陶冶情操那个范畴。
嗯，那我们是播客佬啊，
是我们也是陶冶情操这个范畴的啊。因为他家在潮州啊，世代都是地主，到他爸这代又是单传，千顷地一根苗，所以说呢，家里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的。
嗯，
没有人跟他们分家产什么的，完全不需要工作，光靠收租就能够过活。
嗯，
但是也恰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爸呀，一天就是无所事事，就抽上大烟磕子了。
哎呦，
你想这玩意儿一旦沾上，那就是悬崖边上扭秧歌啊，眼看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嗯。
果不其然，年纪轻轻30来岁就撒手人寰。
哎呦，
留下5个孩子，大眼瞪小眼。
五个孩子呀！
那年谢逸初15、16岁，双手插兜，哎呀，愁得直嘬牙花子呀。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呀。
嗯，
下头2个弟弟，2个妹妹。老爷子这一走，他就长兄如父了
啊，
这担子都是他的了。
哎呀，这也太年轻了，那个时候。
是啊，怎么办呢？做生意吧，学也别上了，
嗯，
必须做生意挣钱养活弟弟妹妹啊。潮汕人做生意那是一把好手啊，人称1/2东方犹太人。
嗯，另外1/2是温州的吗？
对，
哎，真给我猜对了，
哎，一下猜中了。嗯，
可以，
做生意就得有商路，但是潮汕地区呢背靠群山，陆地交通很不方便，所以说主要走的是海路。宋朝的时候，潮汕跟日本的贸易往来就非常频繁了。1860年汕头开埠之后呢，大批的潮汕人就杀到香港和东南亚，把生意做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啊。
嗯，
所以说他有了东方犹太人这么一个叫法。
嗯，
最初是谁叫起来的呢？就是泰国那边。最开始是泰国国王拉玛六世。
哎呦，这位这有所耳闻呐。
这是泰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呐。
是啊。
因为当时潮汕人在泰国华人当中占了大多数。
嗯，
其实早早的就把泰国的经济命脉啊算是攥在手里了。完了呢又特别的恋家，所以那边挣了钱，大批大批的开始
往
家里的汇款。
你让人家怎么想？
对，所以拉玛六世就看不下去了，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东方犹太人》
啊，就说你们都是犹太人啊，在我这儿赚的钱回老家了啊，
就拿他做一个类比嘛。
嗯，
而且也是他在位期间掀起了第一次的排华高潮
啊。
哦，当然，相比咱们前面说过的，包括后面可能会讲到的一些吧，
嗯。
没有那么的过分
倒是，啊，对，印尼那种就很夸张了，
主要是民族主义要升华一下。
嗯，
其实呢谁的钱还不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辛辛苦苦挣来的。
是
潮汕人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跑过去，那挣的这钱也是不容易，完了，
嗯，
还得受白眼受挤兑。
嗯，
所以当时有那么一首打油诗，整个的东南亚的华人可能都会。
哎呦，
叫做背篮背带去过洋，异乡流落哭爹娘，南海迢迢苦万丈，眼泪滴满七洲洋，七大洲四大洋那个，坐牛坐马血汗钱，寄返唐山养爹娘。
听着真的是，有那个感觉了，
挺不容易的。
是
啊，不过呢好在这个拉玛六世啊1925年45岁的时候就中道崩殂了。
嗯，
而且那会儿呢谢逸初还小还年轻，刚去泰国啊，所以说呢这波不至于对他有太大的影响。
嗯，
对，他去泰国了。
哦，
1919年左右是投靠亲戚去的。
嗯，
当然不是说在泰国就定下来了，而是去那边啊找生意做去了。
嗯，
泰国那会儿是怎么说呢，他有一个先天的条件，是东南亚唯一没有遭受殖民的国家。所以说既不存在宗主国的政府，也没有欧美大企业的势力，
所以适合做生意。
对，整个的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嗯，
你看谢逸初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就提前看到了这个空间了。
嗯，
所以说呢就落脚在了曼谷的唐人街。他去干啥了呢？卖种子。
草菇种子吗？
草菇好像不是用的。当时潮州的这个蔬菜啊 品质很好
啊。
到泰国的潮汕移民呢，不少也都还是先以务农为生的，所以说还是习惯种家乡的菜，而且因为他们种了，慢慢的就影响当地的泰国人也来种。
哎，你这就像山东人，不管移民到哪儿，家里小院里得种棵葱，
种个颜色。但是呢，当时他们种的那个菜啊，只能在国外种一轮，来年又得现买种啊。你要不买种，你自己留种也行，但是产量和品质就都不行了。但凡种地的，大伙儿都知道这么一个原理啊。
是，
他呢就看上了这个商机。就开始精心的选种，就做上了这个卖种子的生意了。
嗯
啊，草姑老也不是白叫的啊，技能点确实都点到农学专精上了。
嗯，
就靠这个慢慢的攒下了一点钱。1921年他在唐人街终于是开下了自个儿的店，取了个名叫做郑大庄。
哦，
光明正大的那个郑大。其实取这个名也就是为了这个意思。
初心还挺好的。
哎，对啊。而且在此之前呢，他在汕头也已经开了一家了，叫做光大
啊，我以为叫光明，正大光明，这都齐了。
光大呢，就相当于取一个头，取一个尾
啊。
这个光大银行啊，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啊，我还想说呢，
但不怪人家取这么一个算是做生意的原则，正大光明啊，生意做的确实很讲究，不像咱平常。你说咱小时候跟着家大人赶集去买个种子，可能那会儿随便地上捡个塑料袋，或者说拿张破纸给你包吧包吧，就一塞就给你，
就是就不讲究
啊。对，就买个种子回家就撒了嘛。
是啊，
但他们当时卖的那个种子，就直接是拿特别精致的小纸袋来分装销售的，而且这个纸袋用的还是当时很少见的彩色印刷。
哎呦，
你要知道这是100年前啊。
是啊。
就用上彩色印刷来卖种子了，
那看起来就精致了啊，
对，
有品质了。
当时很多人都笑话他，你卖给老农民的东西，你印出花来，他能咋地呀？先一出不为所动。他不光印出花来，他还印上保质期，过期给你免费更换。
哎呦，
种子嘛，如果过了期，确实种不出来啊。
那时候就开始搞保质期了啊。
对，
我给你质保啊，我有后售后啊。
就这条，这在当时。那也是绝无仅有啊。
嗯，
他其实想法很简单，他说种地本来就是苦差事，你跟我这买了种子种下去不发芽，那老百姓就赔大了，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不能让老百姓吃亏，是不是？
没错，
咱得让老百姓赚便宜。
嗯，
怎么赚便宜？就是物超所值，花一样的钱，我卖给他的是更好的种子。
嗯，
那更好的种子打哪来呢？自己培育啊。草姑老嘛，农学专精嘛，不是？
是啊，就技能点就又往上点了啊。
刚刚咱不是说了吗，他在潮州还有一个光大庄嘛。
嗯，
在潮州的那个主要就是用来开农场自己育种改良的。后来在泰国也开了。他其实呢没有正经学过育种这玩意儿。15岁不是就死了爹了吗？哪还有学上啊。当时他们全家的余钱啊就供他二弟一个人上学了。他二弟学习好。啊，他呢就是全凭兴趣全凭经验自个儿钻研。哎，也能总结出这么一套育种的方法来。就这么着，本本分分的做生意，这业务慢慢的就做起来了。后来不光是潮汕的种子，包括中国全国各地的，只要是品质好的，他都拿去泰国卖，甚至后来不光是中国的，外国的也卖。所以就这么一家小种子店，早早的其实就干成一家国际企业了。
是啊，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小故事，这是后来他们公司的一个副总啊口述的，他碰到的一件事儿。说有一次啊。这个谢逸初他去马来西亚出差，回酒店的路上看到路边上有人在卖木瓜，他就买了一个吃，结果没想到一吃，哇、哦，这个木瓜好啊，薄皮大馅儿，18个籽，狗不理的包子都没有这么甜呀、啊，
啥有籽的木瓜，
好木瓜，但是这么好的瓜买的人不多，为啥呢？他定睛一边吃一边看这个摊子周围啊，臭气熏天，而且人一靠近，成群的苍蝇轰一下就起飞了。
环境不行，
不行。为啥呢？就是卖瓜的那个人呐、啊，他把木瓜包下来的那个木瓜瓤里头的那些，随手就扔在地上了。本身自己一发酵，气味就难闻，再加上来了这么多苍蝇，那谁愿意往他跟前走啊？是不是？但是他一看，立马就意识到这里头有商机。马上买了两个塑料桶，回到酒店交给大堂的一个行李员小伙，就跟他说：“你啊，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塑料桶摆在那个木瓜摊前头。完了呢，你让那个卖木瓜的人呢、啊，就把他这个瓜瓤啊，包括瓜子儿，就扔到这个桶里。你跟他说， 扔到桶里不会臭气熏天，没有苍蝇，你这么着生意就能好起来。
嗯，
这桶免费给他用，完了你自己下班的时候呢，再把这个桶带回自己家里去清理一下，把那个木瓜种子清理干净，
哦，
晒出来。完了，过了这个季节，我下回再来出差的时候，我去找你，把这个木瓜种收回来，我给你钱，把这个种子拿回去，回头就包装成正大牌的来卖，哎，
嗯，
卖的贼好。
哎呦，哎，这个巧妙啊，这就能进那种故事会里，商业案例书了。
对，挺有意思，
是挺有意思啊，这确实没想到啊。
但是这个故事确实也有它的意义所在啊，我们剥了皮儿去看馅儿嘛，你从里头确实能够总结出、提炼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你比如说，它就能明确的告诉我们，如果干酒店大堂挣的不多，你还可以做兼职补贴家用。
这叫什么启发、
那当然正经说的话，无非就是你要善于发现机会
啊，那当然。
完了呢，还能善于用人。
对，这里边你会发现他还是用了一些办法，就我帮助别人，同时我能拿到一些东西，完成了这个利益交换，
三赢，
啊，
是吧？
对，
哎，其实善于用人这点呢，不光体现在这一个小事上，后来生意做起来，他自个儿忙不过来了，就在家里头先把他们家老三三弟也叫出来了，兄弟俩搭伙干。这老三呢叫做谢少飞，你看看，这是谢少飞老三，这是他谢逸初
啊，这个就确实感觉气质上还是挺不一样的，两个。
对，老三看起来就有点像那个老板的样子，
是
谢逸初呢，确实就农学专精啊，挺朴实的，像农民的样子，
像农民见领导那种状态啊。
对，这是他们那个中年的时候，到了老年，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气质。
你不得不说，他老年啊，这个当然五官不太像，但是整个气质很像袁隆平了。
哦，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啊。
嗯，
当然光把三弟叫过来啊，这还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咱刚不是说了嘛，早早的就干成一个国际企业了，他要跟外国的公司去打交道，去买种子。但是呢，他们兄弟俩都不会外国话，其实泰国话都说不利索。当然那会儿最开始他们是落脚在唐人街嘛，大部分唐人街都是潮州人，不会说泰国话还真没有太大的问题，不会说潮州话反而影响生意哈。但是你跟其他国家的公司打交道的时候，你总得用到英语啊。
是啊，
这个不会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掏重金专门聘了一个英国人来干这个事儿，跟外国公司打交道全都交给他来包办。
哎，
该说不说，他看人还是挺准的。
嗯，
就第一个聘来的这个英国人在他们家一直干到80多呀。
哎呦，
就干了一辈子呀。
是啊，
就这么一步一步来，兄弟俩呢辛辛苦苦打拼了十几年，也是好不容易啊，算是混出来了，大小也算是曼谷当地小有成就的商人了。
嗯，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
嗯，
他的夫人叫做陈金枝，也是潮州人，本来呢也算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但是一场大海啸把他家冲了个家破人亡，后来呢，
哎，
就跟着谢逸初一起到泰国了。
嗯，
夫妻俩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当然坊间有传闻说生了六个，有两个早夭了，但是呢不一定靠谱。
嗯
啊，包括他们自个儿家的人说起来都是按兄弟四个来讲的，四个兄弟分别取名叫做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
正大中国，
对
啊，这是
他们后来自己啊。
嗯，
还给了一个解释。
嗯，
他们家自己的解释啊，
嗯，
就是让中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壮大。
哎呦，
这不知道是不是后来的附会啊？
你说那个年代的人可能都喜欢什么起名？比如说丁兆中，
嗯，
对吧？丁兆中弟弟，丁兆华、丁兆民，还有一个。
其实传他们家有六个孩子那个版本啊，就说夭折的那两个，一个叫华，
嗯，
一个叫民来着
啊。是啊，就那个时候大家，就是那个年代嘛，中华民国嘛，
是，
所以大家都心向祖国啊，就起这么个名嘛。
能看得出来确实是不忘故土啊。
嗯，
对吧。而且呢不光是给孩子的取名上，他们家这些孩子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都会送回国内接受教育。
嗯，
除了会说泰语，他们家这下一代就是哥们兄弟啊，全部算下来有12-13个孩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嗯，
你别忘了已经泰国了，后来他们全部都入了泰国籍了。
是啊，
全家其实说起来都是泰国人了。
嗯，
但是每一个都会说中文。
嗯，
包括除了自个儿孩子会送回中国受一个阶段的教育之外呢，谢逸初他自个儿一直都是两头跑的，相当一段时期之内他主要还是靠在国内育种，然后经过香港卖到东南亚的。
嗯，
但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从国内出了这条商路不通了，包括谢逸初自己刚好也是赶上在马来西亚出差的时候直接被打过去的日本人堵在那儿，回不来了。而且不光是他，那个时候他家的老大老二两个儿子十几岁了，在成都上学也出不来了，一直等到抗日战争打完1945年这仨人才能动换。这个中间泰国这边的生意全靠他三弟谢少飞来撑着，因为时局动荡嘛，也是举步维艰，还好算是磕磕绊绊的坚持下来了。二战之后泰国经济重新开始复苏，这兄弟俩呢算是缓过这口气来了，说是靠着鸭毛出口的生意东山再起，这个地方也有待考证，其中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但不管怎么说确实是东山再起了，
是
两年之后郑大庄重获新生。
嗯，
算一算时间这马上就到1949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一开始推行的是灵活的经济政策，探索的是公私合营的道路，号召的是全世界的华侨大家都回来建设祖国。于是呢谢逸初就回来了，就是一心一意的回来，不两边跑了，专心的回到潮汕去研究育种。后来呢还一路干到他们当地的县里的侨联主席。泰国那边呢还是主要交给三弟来管。而且不光他自己回来了，他把11岁的小儿子老四谢国民也带回来了，就在汕头插班上了一个4年级。你看上学那会儿的谢国民这样还带个红领巾。
也还是挺帅的啊，
是一看也算是至少中产阶级往上人家的少爷是吧，
是是是，
白白净净的。老四刚来的时候嘛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之前他国语说的挺一般的，唐人街那边咱说了说的是潮州话，跟普通话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回来这边教学主要用的是国语，学的也是相当的艰苦啊，最开始融入不进去很难受。这会儿他的班主任帮了大忙了，一个陈老师，特别好的一个老师，牺牲自己的时间去照顾他，帮着他补课，帮着他融入了同学。他对这个老师始终是心存感激啊。
是，
其实老四从小也是精力非常旺盛，一旦说能把最开始这个磨合期度过去之后啊，就撒了欢了。他小时候喜欢啥呢？喜欢养鸽子，喜欢养斗鸡。有事没事啊，就把自己养的那个鸡牵出去跟邻居家的斗一斗。
养的鸡也能斗啊。
对，他自己就专门养斗鸡啊。另外呢还痴迷香港电影。曾经的梦想是想当电影导演。拿着照相机到处给人们拍照，然后自个儿在家洗，洗完之后给发，哎，是你的，这是你的，是你的。人缘特别好，而且呢还挺有领导能力的，组织大家一起上补习班，就一步一步的把他们班的成绩从吊车尾给带到了逆袭成了年级第一，所以大家就推选他去当班长。完了又带着全班的小伙伴篮球比赛拔河比赛都拿冠军。你从小就有这个领导能力。包括那时候班里有那难玩的学生啊，不听老师的就听他的。其实有领导能力是其一，另外还有一点，他有同理心，他懂得换位思考，尊重人，越是难玩的学生越是有故事的人。你能静下心
沟通，
对，你就能走进他心里去。
你看这就跟咱们之前聊那个 Sky 就串上了，对吧？你就得好好沟通，
是
上学的时候尤其尤其是差生，那是不想好好学习吗？人家可能也有难处，
有各自的故事、对吧？
是，
而且这个小老四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从小一点也不嘎咕。
对，
嘎咕你们那说吗？
说呀，
说
那这个也太方言了，
解释一下，就是一点也不抠啊。
不吝啬，
不吝啬，不自私。很舍得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也是将来能够把生意做大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说到这儿，大伙儿如果明白我们套路的话也知道了啊，这个主角主要还是这老四谢国民。老四呢在汕头从4年级念到初一又转学了，转到广州上了不到一年，又转到香港，在香港待到17岁，然后又回泰国了。为啥不是回汕头找他爸呢？因为他爸那会儿也不在汕头了，也回泰国了。为啥不在汕头了呢？不是回来建设祖国吗？
是啊，
因为那会儿国内的风向变了，政府开始没收私有土地，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了，这不是刚建国那会儿了。所以说谢逸初这个时候就从爱国华侨变成了需要被打倒的资本家和地主了。他在汕头的公司也好农场也好，全部被没收了。这还得说他万幸运气好，
人出来了，
人出来了。为啥呢？提前患了胃病了， 是真得病了。
嗯嗯，
刚好得去香港做手术。
嗯，
就是在香港疗养期间，这个政策急转直下的，
不然这可能得关在里边了，
出不来了。
嗯，
晚一点离开，就不只是没收财产的问题了。那他在潮州研究农学的这几年啊，
嗯，
泰国那边的生意已经让他三弟打理的那是越来越好了。
哦，
哎，以前只是卖菜种，现在还卖上化肥和农药了。
嗯，
而且你要说他三弟有开拓心吧，
嗯，
他俩儿子，大儿子、二儿子更有开拓心。
哦，
中间他俩儿子在四川上完了学，就回到泰国去帮三叔的忙了。
嗯，
到53年的时候，大儿子一看，三叔啊，咱这个还得往大了发展。
嗯嗯，
光这两块不行。我跟你说，咱再弄一块饲料的业务，将来肯定有市场。
哦，嗯，
顺道把这个饲料的业务干起来，顺道把郑大庄鸟枪换炮正式注册了一个公司。
嗯，
这回不叫郑大庄了，取了个名字叫做炸轮不卡潘。
不是啥？这是个泰语啊？
泰语就是直接译过来，啊，简称卜蜂集团。
嗯，学一个学，
学不了这个太难了。卜呢？萝卜的那个波
啊，
蜜蜂的那个蜂，
嗯嗯，
卜蜂集团啊，
嗯，
泰语的意思呢是繁荣的卖大众商品的公司，
嗯，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啊。之后他们做大做强，像包括东南亚，包括全球拓展市场的时候，一直就用的是卜蜂这个名号了。
嗯，
从这个卜蜂集团开始，就是谢家二代们的舞台了。
嗯。
咱主要还是说老四谢国民，
哎，
回到泰国之后就开始在家族企业里干，从最低级的职位擦桌子扫地收银台开始，一路的往上打拼。当然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所以说有些机会啊还是会特地的给到他，比如说当时他二哥谢大民手上有一部分活猪出口香港的业务，
嗯，
二哥呢就把装船运送的任务交给他了。
嗯，
这事儿有啥技术含量吗？
嗯，
有，这活猪出口啊，一条船一次要运个2-3千头猪。
嗯，哎呦，那是不少啊，
2-3千头啊，
嗯，
乌泱乌泱的呀，这么大的量，没有商务座，没有头等舱，更没有卧铺，人挨不是猪挨猪，猪挤猪啊。
是啊，
这一路从泰国挤到香港，很多就给挤死了。
哎呀，哎呦，这不容易啊！而且他肯定不是那种专门做什么围栏什么的，可能就是直接塞上去，
直接往里赶啊。
啊，
嗯，所以说他二哥就给他出了这么一道题啊，他说：“你想办法看能不能让他们少死点儿，每少死一头猪，
嗯，
我奖励你100泰铢。
那啊，100泰铢，
100泰铢。他一看这干得过，哎，
嗯，
你知道100泰铢什么概念？那个年头有300泰铢就可以在香港最高级的餐厅甩开腮帮子吃个脑满肠肥了。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在香港最豪华的地段买栋楼了。
那了不得了
啊，嗯嗯！但确实对他那个年纪，对吧？对他那个发展时期，
对
呀，
啊，那会儿还擦桌子呢，
是啊，
是吧？他特别有动力去赚这个小外快啊，
哎，
所以他就去想办法了。
嗯。
怎么想办法呢？先看这猪到底是怎么死那么多的，嗯，通过一番仔细观察之后，他就发现跟这个船的摇晃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咱刚刚也说，
那当然，啊，
船头有风浪，有风浪就晃，船一晃猪就撞，撞得多了就死亡。
这个是顺口溜还可以
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嗯，
整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就记上心头，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
他直接找码头的装运工跟他们说，哎，少死一头猪我给你们50。
对，这是分析啥呀？分析你直接办了不就行了吗？啥玩意儿？
没有，你是有分析的，有分析的啊，是这样的，
嗯，
是确实会给他们分钱，
嗯，
但是呢，也给他们指导了方法，
嗯，
他总结出来的方法就是，你每次不要把猪赶到船头的那个位置去，
嗯，
你把它赶到船的中间或者是后边的位置，
哎，为什么呢？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
嗯。
因为船头风浪大呀，
啊，那这50块钱也可以不给啊，感觉。
那因为这个船上还有其他的一些货
啊啊啊，
所以说你不给好处，
啊，
人家
帮忙调整一下，
对
对吧，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说法是什么着呢？是他自述的，只说了这么一小部分。
嗯，
其他的一些资料的说法是，包括让那些人在船上要照顾好这些猪，刮风下雨的拿个篷布给他们遮一遮，挡一挡。
啊
啊，可能再给开个空调，扇个扇子是吧？给点好吃的什么的，
嗯，理解。
所以说这个钱啊，还是应该分。
嗯，
分了之后呢，立竿见影，
哎，
死亡率立马就往下掉。
嗯，
经此一役，他就学会了 运输管理的重要性、
哎、
而且也更舍得跟别人分钱了。他本来就不嘎咕、
嗯、
现在一看不嘎咕确实有好处，是吧？就这么着在公司底层干了两年、
嗯、
觉得经验总结的差不多了，他就给自个儿争取了另外一个工作，去当时卜蜂和泰国政府合营的一个合作社当了个经理。
嗯，
负责的是什么呢？曼谷所有的鸡蛋、鸭蛋、鹅蛋这些禽蛋的出口。
嗯，
注意是曼谷所有的，当时合作社的这个业务是专营的
啊，
垄断性的。
哎呦，还有这个阶段。嗯，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负责这么大的一摊事儿，
哎，
说实话很锻炼人。
是
在这儿干了几年，蹭蹭的又涨了不少的经验值。
呀，这就是曼谷第一蛋总。
但是这个蛋总啊，
嗯，
当的时间没有特别长。
哦，怎么说？
哎、眼看蒸蒸日上的时候啊，
嗯，
中苏关系恶化了。
哦。
那边的蛋受影响了。
那
为啥呢？为了偿还苏联的对华援助款啊，
嗯，
当时咱国内只能是大量的出口农产品去换外汇。
嗯、是啊，
其实咱们前面讲国和年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个阶段，去买糖的时候啊，
嗯，
也是大概这个前后的时间点。
没错，
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往外一卖农产品，导致整个亚洲这一片包括鸡蛋在内的所有的这些个价格蹭蹭的往下掉。
嗯，
就他那个合作社啊，撑不住了。所以说最后呢，泰国政府就把这个合作社给解散了。
嗯，
谢国民失业了。
嗯，
他就只能又回家族企业干去了。
哎呀，蛋总干不了了呀。
哎呀，干不了干啥呢？
嗯，
当时他大哥谢正民已经是公司的董事长了，他二哥谢大民已经是总经理了。
我操，这哥哥们都这样啊，自己还在那卖蛋呢、啊。我还以为家道衰落了。
他在那边也是总经理啊，是吧？
啊、也是，
是吧、
嗯？是。
那他一回去，
嗯，
二哥就说来。你得我这位置吧，就直接把总经理让给他了，让他主管公司最重要的那个饲料的业务。
嗯，
然后呢，二哥专心去扩展贸易，还有经营工厂的业务，不是说啥也不干了。其实从这一点你也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合作社里头应该是证明了能力了。
嗯，
那家里头这些兄弟们也都相信这个老四是可以的。
嗯，
当时卜蜂已经是泰国最大的饲料企业了。
嗯。
刚好就让他管饲料这块，就说明那是正经的当成公司的二把手来培养的。
嗯，
但是你就看他一回去就给干上二把手，你就知道甭管多大的企业，这还是一个家族企业式的经营模式。
嗯，
只要你是家族里头的人，来了就有位置。
嗯，
当时公司是怎么着呢？大嫂管钱，大哥做主，七姑八姨三舅母，表哥堂弟二姨夫，大小都有个官当。他上任之后啊，一看这不行。
嗯，
得改，要不然早晚鸡飞蛋打，咱这饲料啊也就甭卖了。
哎，咱之前讲过类似的故事、
嗯、
啊，就我记得讲猪心理的时候也提过，还有一些公司也是会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基本上从大量的案例看，相对来说都是负面的啊。
家族企业一定是有它的瓶颈的，
是
是, 是吧？那他提早的看到了这个瓶颈，所以说就早早的顶住压力，大刀阔斧把资本和经营给分开了。
哦，
从外面请专业的人来管经营，
嗯，
让不合适的。管不明白的那些个亲戚啊，你都安心的当股东回家享福去吧、
嗯、
别在这遭这个罪了。
哎，就是我还是给你有安排、啊
哎、
你还是股东，但是你别把主业给我搞砸了、啊、
对，其实这点很重要，不是说直接拿鞭子抽人、
嗯、
你给我滚、
那都会出问题啊。
人家分出来了足够的利益，足够的股份，让所有的家里头这些人啊都开开心心的把这事儿给应下来了。
是。
分钱这个事儿分的还算公平，所以基本没有太大的阻力。把这个事情分权分明白之后，后面就很顺当了，一路就开始做大做强了。五年过去之后，大哥一看我这四弟还是能啊，
嗯，
更有本事啊，就把董事长让出来给他了。
哦，
所以你看大哥还是特别有大哥样的，
嗯，
有这个气量，真正的放权这事儿不容易啊。包括他放眼全球这个事儿，这也得感谢大哥的支持。当时大哥的眼光非常的开阔，是力挺他一定要去美国看看，学学人是咋经营的。
嗯，
为啥去美国看看？因为当时他们跟洛克菲勒家族已经有不小的一些联系了。
哎呦，
嗯，完了呢，那边旗下有一些养殖类的厂子，已经是美国非常大的厂子了，所以说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看看。但是当时去美国很贵，值不值当的，他自己还有点犹豫。结果他大哥就特别坚定的支持他，你必须要去看，必须要去开阔这个眼界。结果去了之后呢，真去对了，把美国优质的种鸡带回来，还把他们的经营模式学回来了，从此就开始规模化的养鸡了。 之前嘛，饲料是他们的主业，这回呢，把产业链给扩开了。他这个模式是这样的，跟农户合作，大家各取所长。卜蜂这边，他们公司负责当保姆，承诺帮助养鸡户从银行贷款，指导他们去搭建鸡舍，卖给他们鸡苗，供应他们养鸡的饲料。提供包括防疫疾病在内的，包括派兽医上门在内的全周期的服务。最后你把鸡养好了，我还管回收。你呢，作为农户，你就只管安心的养鸡。
这不跟之前讲的养蚂蚁差不多吗？
跟你历程很像，是吧？
但确实，你看同样的形式啊，这形式本身不构成骗局啊，就看你怎么操作这个事儿了。具体
就看养的这个东西它到底能不能产生价值，
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呀？
是
啊，
那人家这个是真有价值啊。过去一个农户只能养300只鸡啊，就自己家小打小闹，300到头了。这个模式一搞起来，变10000只。一家养10000只，最开始去说的时候都没有人信呐，人都当他是骗子，就跟你的神一样的。结果后来慢慢的有人愿意试着跟他们签约了，大家看到效果了，才知道这事儿是真靠谱啊，你就知道他们做了多大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啊，
是
这一下就打破玉龙飞母鸡了，飞上枝头咱就变裁缝了，
哎。那你看他跟鸡还是有缘啊，小时候养鸡那个经历说不定有帮助的啊。
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其实他自己说过一个半开玩笑的话，他说当时为什么让他接班啊，他老爹说了一句话，你小时候就爱养这些玩意儿，所以说就你来干这事儿吧。
对，肯定是半开玩笑啊。
对对对。
那这一只鸡和那么多鸡
那么多鸡能一样吗？
对。
当然这个事儿确实很重要，用谢国民的话说，要没有这次美国之行，没有从美国把整个的这个模式学回来，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卜蜂集团了。这个事情它的价值不只是说把他们公司的业务从卖饲料延展到养鸡这一个事儿。其实他们是把整个的上下游全产业链都给干了。原本就是种子，种植饲料完事了。现在呢，养殖、农副产品加工、食品零售、进出口贸易，整个的从玉米种到炸鸡块，终极产业链垂直大整合，全都干了。
炸鸡都做呀？
对，后来冷食、热食他们全都干。
哎呦，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当地整合，效率那是贼高，成本那是大大降低。这个参照华强北就可以了。但你要知道，他们干这个事儿可比中国这边的制造业集群早太多年了。那护城河当时来说高高的呀。而且养鸡整明白了，其他的也可以养了呀，照样画葫芦就行了。
是啊，
你比如说很快他们又开始养猪，
一
样的模式，把小猪交给农户，小猪长大了再买回来加工成猪肉食品销售，那边卖炸鸡，这边卖炸猪，是吧？
行吧，炸猪排啊。
更多的就不一一举例了啊。总之这步走明白了，很快卜蜂就冲出泰国走向亚洲了
啊。
在他爸谢逸初那个时代，他们不是就早早的跟日本公司有合作吗？从卖种子那个时间开始就跟日本公司有合作，但是那会儿只是种苗公司的合作，到这会儿那就是全面铺开了，各种小动物往日本出口啊，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啊，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啊，这就成为了改变日本餐桌的企业了。
哎呦，
慢慢的。很多人就开始把泰国称作日本的厨房了，就是他们带起来的，把整个的泰国的产业链都给带起来了。这个事儿开始是在日本，后来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接下来省略长达10000字的亚洲国家关口。
我以为要唱起来了。
这个关口咱就不说了啊。到70年代的时候，卜蜂的业务就已经遍布亚洲各地，成为亚洲最大的现代农牧业的公司了。当然遍布亚洲各地唯独缺了一块拼图，就是梦开始的地方，中国大陆。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多次提到过了啊，就不再赘述了。打从谢逸初离开潮州等卜蜂再一次的杀回大陆，那都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了，中间那20多年的时间就是个空白了
啊。是，
当然这块拼图早晚得拼上嘛。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谢国民应声而动，当年年底就杀回来了。
哎，
杀回来第一件事，去看老师。
啊、哦，之前那个对他特别好的老师，
哎，不忘师恩这事儿还记得呢。
嗯，
去一看，哎呦，这老师过得呀也不是特别好。当时一家三口就挤在一间六七平的小房间里。
嗯，
其实也是动荡的时候啊，多少受了一些影响。一看老师这个条件，当时他也是说起来大老板了，说老师，我也给你买套房子，独门的小院，
嗯，
好不好啊？但人家老师特别的简朴，一个劲儿不愣头，不要不要不要，他就没办法，只能是先让他这个老师先住到他上小学的时候他们自个儿家的那个老房子里头了。后来呢，汕头那边啊就建了现在像咱这种楼房了，
嗯，
他就给老师买了一套新公寓，让他们搬进去了。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也说明特别的记人家的恩情，
是讲情义的。
嗯，当然这是1979年他刚回去办的那个事儿。
嗯，
回去还是为了投资嘛。
是。
转过年来80年深圳特区就成立了，卜蜂集团直接投资1500万美元跟美国大陆谷物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公司的名字用的就是他爸谢逸初在曼谷创办的菜种店正大的那个名字，
嗯，
叫做正大康帝。从那以后卜蜂集团在中国就一直用的是正大集团这个名字了。
嗯，
在国际上它叫卜蜂，在中国
叫正大，
正大
其实是一家，
是一家、啊、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大康帝这家公司拿到的是深圳市0001号中外合资企业的营业执照
啊，最早进入那边的啊，
这是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哦，这就是整个中国第一家呀，
这是谢国民先生原原本本的自己说的
啊。
嗯，你看看当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那批准是81年啊，你想想得多早啊，
所以他才是第一家嘛。就在这一年他们的饲料厂在深圳正式开工投产，包括附近同时还建了养鸡场和养猪场，其实就是把泰国那个一条龙一样的那个生产模式直接搬过来复制了。
嗯，
包括深圳之后正大还在汕头又开了地毯加工厂，拿到的也是汕头营业执照的第一张。然后呢他又把农牧业陆续的开始往更多城市发展，上海四川包括东三省，很快就成了中国市场份额数一数二的饲料生产企业了。
嗯，
说实话他们家的这个饲料当时卖的不便宜，比市场平均价应该说贵很多。
嗯，
但是依然是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为什么？其实还是咱前面讲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光是提供饲料还有附加值嘛。
嗯，
就是那一条龙的服务之间，
服务好啊，
对，
嗯，
也就是正大把从种植到饲料到肉类加工的这一条龙的生产方式带进中国的，
嗯，
把很多中国企业的视野一下就打开了，积极性一下就催起来了。
哎、
嗯，这其中比如说1987年，
嗯，
当时辞职下海的刘永好在老家成都就看到这么多的农民买正大的猪饲料都要排那么长的队，瞬间开悟了，从此就走上了饲料这条道。
嗯，
最终缔造了新希望集团这艘巨型的航母啊。
哎、是。
可以说中国的饲料养鸡和养猪事业能够在短期之内有快速的一个发展，提高产量提高效率，正大是功不可没的。
嗯。
当然了它对于大陆的影响啊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拼图。
嗯。
也是最有名的一块，叫电视节目。
哦。
这个谢国民啊他来大陆出差的时候有一单没一单，经常会看点电视，但是看来看去都没有喜欢的。
哎，
于是一拍大腿。
我猜一下，正大综艺。
没错。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连起来了？
是啊。
哦，正大综艺，正大集团，这不就是一回事吗？
是。
对。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些节目他都不喜欢，所以就准备自个儿来。
嗯、
他小时候不是有个想当导演的梦吗？
嗯。
这回这不让他找着自我实现的机会了吗？
哎。
当然不是真正的自己去当导演啊，
嗯，
他请了当时中国台湾电视行业的一个算是祖师级的人物吧，叫做翁炳荣，一块来合作，在香港和上海成立了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就照着台湾中视的绕着地球跑搞出来了这么一档节目，正大综艺拿到中央电视台去放。
哎，
1990年4月正式开播，每周一次。
嗯，
这一说就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了。
对，我记得我印象中之前看啊、中国的娱乐行业的发展，其实正大综艺 这一档算是中国最早的综艺节目了。就综艺这个概念，其实那我们有印象的《曲苑杂谈》，对吧？类似这种正大综艺，其实更现代化的一种综艺形式。
嗯，
那再往后，《快乐大本营》才出现。
啊，
《快乐大本营》比正大综艺整整晚了七年呀。其实现代化的这种综艺还是算正大综艺头一档了。
嗯
啊，
包括他的主持人啊，最开始姜昆和杨澜。
嗯，
那会儿杨澜还很年轻，22岁，也是层层选拔选出来的。
哎呀，
跟传统的这个央视的那种坐着播报式的形式非常不一样的，
嗯，
这么一个形象
是。
谢国民先生说，后来啊，杨澜去美国留学，费用都是他给赞助的。
哎呦，
包括赵忠祥、程前、王雪纯，
嗯，
这些也都曾经是正大综艺的主持人，
耳熟能详啊。
对，我不知道看过的还有多少印象，这个节目到底是个啥形式？简单来讲，它是以世界各地的旅游文化为切入点，通过猜谜的形式向观众介绍世界各地的风光、习俗、名胜和趣事。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是，
嗯，在当时大陆那是特别新鲜啊，火得一塌糊涂。嗯，不少人是看完《世界真奇妙》才开始立下志向要出国留学的。
嗯，
谢国民自己说啊，据说当时有5-6亿的观众每周看，这个数字多少有点夸张。但是呢，确实也能说明它有多火。它的这个主题曲啊，很多人印象应该也会比较深。
嗯，
就是翁炳荣先生亲自作的词，然后呢，让他的女儿叫做翁倩玉演唱的《爱的奉献》。
哎，
但是跟更多人熟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维维老师唱的《爱的奉献》又不是一回事
啊。
维维老师那个是咋唱的？
对。
这是
爱的呼唤，
就咱俩这歌一唱啊，给人吓哭小孩儿。
就是反正本来也挺感人的啊。
然后这个正大综艺的《爱的奉献》呢，完全是另外一首，到底是怎么唱的呢？你先自己回忆一下啊。
嗯。
完了呢，片尾曲今天咱们就用这首了。
哎。
回头一听你就能想起来了，是相对节奏更快一些的正大综艺，现在还有。
那这个可能确实大家意识不到。
对，每周日下午的6点开播。我问了一下现在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啊，说起来这个也算是师妹了。
嗯，
他说了一下现在呢什么类型的节目呢，文旅节目，
嗯，
乡村旅行线路，
哦，
围绕一条路的吃喝玩乐，
助农了，这就
也算是
一个时代的变迁了，
由向外看到向内求
啊。
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
这个总结行吧。
而且
嗯，
很重要的一点是，
嗯，
现在还是正大集团赞助。
哦，所以这名到现在也没改呀。
对，
嗯，
这么一个传承下来，
嗯，
还是太牛逼了。
是是是，
说起来的话，快乐大本营都已经没有了。
是啊，
正大综艺这个老祖师爷还健在呢。当然他这一路走来可以说很好的完成了属于他的这个历史使命。啊，
嗯。
让正大集团确实也火起来了。
嗯，
包括后面正大集团在大陆的很多的产业啊，也都是靠这个有一个无形的广告，正大制药、大洋摩托、正大广场啥的啊，
嗯，
都是借了正大综艺的光。这个大洋摩托，不知道多少人有印象，曾经找巩俐做过广告，心随我动，大洋摩托。
啊，这个心随我动我记住了，后边记不住了。
嗯，所以说呢，咱就接下来说说。这个正
大
广场大
洋啊。没对不起，你接着说。嗯，
说正大广场啊。
哎，
就是在正大综艺开播的那个月，
嗯，
90年4月，谢国民见到了邓小平。
嗯，
其实在这次之前啊，他见过邓公好几次。
嗯，
但是呢都是跟着泰国总理一起见的。
啊，这不是私人会面了。
对
啊，
这回呢是作为卜蜂集团的董事长被特别邀请来两个人单独见面的。
嗯，
你看就包括咱前面上上期说郭鹤年的时候，
嗯，
也是90年见的邓公。
是。
在他后面郭鹤年是正式的会面的最后一个了。
嗯。
邓公就在90年把这些重要的华商都给见了一个遍。
嗯。
这也是用心良苦啊。
是。
为啥呢？那这两位或者说这两家企业吧，嘉里集团也好，正大集团也好，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都是在大多数人都还在观望的阶段就很坚决的回大陆来投资的，一马当先，大步流星的。
嗯，
那你说情怀也好，你说眼光也罢，总之呢人家这步棋其实走的是非常对的。
是，
邓公也是投桃报李，给了非常高的礼遇的。
嗯，
举个例子， 你就说浦东的开发。
嗯，
其实浦东也是差不多90年那个时候开始搞的，那会儿的上海市长还是朱镕基总理呢。
嗯，
朱镕基还不是总理呢，他呢在浦东开发这个事儿上也是费了大劲儿，大力的在往前推的。
嗯，
当时浦东最开始大伙儿都知道，大片的荒地啊，找香港的房地产公司来投资，大多数都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谢国民就早早的觉得这事儿能干，浦东早晚能起来。
哎，
所以他就从修路开始，真金白银的往里投啊。除了修路这种基础设施，前前后后还投了4.5亿美元，搞了一个购物中心，
嗯，
正大广场，就在东方明珠的脚底下。
嗯，
在正大广场之后，他又在全国开了不少的溢出莲花超市。
嗯，
溢出莲花有印象吗？
溢出有印象啊。
啊，对，就是因为他爹叫
谢
溢
出啊，
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超市就叫溢出莲花
啊。
为什么还有个莲花？
妈妈叫莲花吗？
莲花是泰国的国花
啊。
是这样的
啊。 Lotus
呀，英语不错。其实说起来，这个溢出莲花的第一家店开的比那个正大广场还早，97年6月第一家店在上海浦东开张的。然后你之所以不是那么的清楚，就是因为第一他们在中国的店没有那么多，第二呢07年之后他们改名了，改成卜蜂莲花了。
啊，对啊，卜蜂莲花就串起来了。你说卜蜂我还想不起来，你说莲花
马上就明白了。
就串在一块了。
我对溢出莲花是有非常早的印象的。
哎呦，
因为当年我在北京的溢出莲花买了人生的第一个手机壳，15块钱，到现在都记得。
吓我一跳。就大家估计一听，哎，肖磊当年在北京买了第一套房，就在他隔壁。买了第一个手机壳都记着。
就这事儿，你想当时那会儿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手机
啊，所以对手机壳也
啊那是第二个了，第二个手机。
哎，你这么说的话，最早先我咱们的那个诺基亚、摩托罗拉，
嗯，
也还有的时候真套壳的，虽然那个时候
套那种很那种皮硅胶壳
啊，对对，都硅胶的那种。
我那个不是啊，我那个是硬塑料壳，溢出莲花买的。
嗯，
其实也就是我买那个塑料壳的前后啊，
嗯，
2007年前后，它改名改成卜蜂莲花的
啊。
为啥呢？因为后来他们把溢出这个名字更多的是用在慈善事业上。所以说呢，就把卜蜂这个名字直接灌过来用了，也想过要不要叫正大莲花，好像不太好听，就没叫这个名。
明白。
但是后来发展的相对比较一般，到2022年，卜蜂莲花全国门店总数114家，这是能够查到最新的一个数字。
嗯，
全国就100多家嘛。
是。
嗯，那当然，当时来说还是寄予了非常大的厚望的。
嗯，
而且超市这边他们其实是早有经验积累的。泰国也有莲花超市，
嗯，
而且在80年代末的时候，卜蜂集团还拿下了711便利店在整个泰国的代理权。
嗯，
咱去泰国的时候也深有感触啊。
是，
在泰国711人称泰国人的第二个家呀，那是所向披靡，一家独大呀，
是
叫第二个家呀，就没有比他更厉害的第二家了。
嗯，
泰国人平均每天要进出711两次。
是，
他就这么一个水平，走到哪儿都
平均每个人啊
啊，
你想想啊，
对，所以说711对于卜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泰国的一个版图，
嗯，
也是他其他的商业版图拓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哎，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旦他发现某种商品在711卖的特别火，他就顺藤摸瓜，直接把供应商给收了，或者去建自有品牌
啊，
就靠着711这张网，从烘焙。
嗯，
便当到物流，甚至零售、大数据、金融、支付，它的整个的业务就全面开花了。
嗯，
不少子公司都干成了行业龙头。你比如说711的维修处后来成了泰国最大的零售设备公司，711的配送中心后来成了泰国最大的物流配送公司。
哎呀，那泰国顺丰啊。
而泰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处电讯 TRUE 啊，当初也是为711代收话费设立的。
哎呦，这个处好像我们之前去泰国用的就是它呀。
有，那我是真记不得了。咱们去的那会儿可能还不见得是最大的，但绝对已经是前三了。
嗯，
虽然是四面开花，但是整体看下来，在泰国国内他们的三大主要产业，一方面呢就是老本行农牧以及食品加工，
嗯，
另一个方面呢是零售，就咱刚说的包括超市在内的这些，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电信业务。
嗯，
其实后面这些发展快确实也是因为90年代啊赶上东风了。
嗯，
整个的90年代泰国经济啊基本上就是每年 10%， 每年 10% 蹭蹭的往上涨啊。亚洲四小龙啊，那是一代东亚奇迹啊。1996年的时候泰国人均 GDP 3054美元。
嗯，
什么水平？是大陆的 3.86 倍。
哦哟，快四倍了。
所以说正大也没落下，就借着这个东风加速借钱，加速扩张。
嗯，
结果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还无好事，狗还一锅汤。咔，97年来了。
嗯，步子大了啊、
哎、
这个金融危机嘛。
哎，
嗯，
发展的这么快就难免有泡沫。
嗯，
就以房地产为例吧，大家可能感受起来更容易一些。
是。
从1989年到1996年泰国住房贷款增加了5倍多。
嗯，
银行贷款里头超过一半都是住房贷款。
嗯，
积压的住房需要7年才能消化。
嗯，
写字楼和商铺控制率超过20%。
嗯，
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大家好理解的而已。最重要的是当时泰国的进出口贸易逆差大概在 5%。
嗯，
货币贬值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没错。
但是呢它还需要持续的去吸引投资。
嗯，
所以说呢泰国政府就强行的让泰铢跟美元挂钩，保持一个固定的汇率。
哎。
稳定汇率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不断缩水的外汇储备啊。
嗯。
到1997年泰国的外债有900亿美元，但是外汇差不多也就是一半的一个水平啊。
嗯，
你这个锅盖子已经盖不上你这个窟窿了，泰铢的汇率当时已经到崩溃的边缘了。所以当时这个金融大鳄索罗斯就看准机会临门踹了这么一脚，开始做空泰铢了。
是。
完了呢就引发疯狂挤兑，为了稳汇率，泰国政府短短几天之内就砸下了100亿美元往里收泰铢，但是已经是顶不住了。
哎，大势已去啊。
97年7月2号的时候，泰国维系了14年的固定汇率就只能是被迫取消了。
嗯，
当天泰铢贬值 17%， 金融危机正式爆发。
嗯，
后面短短的几个月泰铢贬值了 46%， 股市暴跌了接近 70%。
是啊，
以上这些我们在半拿铁第8期讲会员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大伙说过了。刘飞，
是，
但是为了减少你回去翻的这个成本，
哎，
我们非常贴心的又给你讲了一遍。
是，但是你就好奇了，哎，会员怎么跟这个有关系？
哎，
那你就去第8期听一下，
回去听一下。而且那一期跟这期有关系的不光这一个事儿，
嗯，
啊，
是，
还包括泰国的曾经的首富，
嗯，
现在的第二富家族，
嗯，
也跟那期有关系。
是，哎，你看咱们这半拿铁宇宙啊，这是越来越大了，
隔好几十期就能连上了。那当时有了这个金融危机，包括挤兑，包括不良贷款暴雷，足足压垮了50多家银行啊。
嗯，
银行倒闭了，很多企业的资金周转就失灵了。哪家企业想发展，那不得靠银行啊，他就赚不下去了。而且更惨的是，很多包括卜蜂在内的这些个跨国企业，
嗯，
是有美元外债的呀。
嗯，
这边一贬值，它的美元外债蹭蹭的往上涨啊。打个比方，贬值 50%， 原本100亿泰铢的美元债务现在就得掏200亿了，愁都愁死了。
是，
外资银行一看，卧槽，这不行啊。
嗯，
贷款收不回来怎么办？就开始抽贷，就开始逼供。一方面你想从我这再贷款没门了，另一个方面，
嗯，
快点还吧。
嗯，
所以说大批的亚洲大企业纷纷的倒闭，泰国那边大概死了30%左右吧。
哎，
那卜蜂这边呢肯定也是大受影响。
嗯，
怎么办？危机关头，谢国民变卖家产，断臂求生啊。
嗯，
他卖了啥呢？就是莲花超市。当时莲花超市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发展特别好。
是啊，
但是他把75%的在泰国莲花超市的股份全卖了。
嗯，
虽然当时他这个农牧业和食品业发展的不太好，但是他都保留下来了。
嗯，
为啥呢？他当时的解释，第一，从农业到食品业，这是我们的根基，
嗯，
这是我们的祖产，
是
不能动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嗯，
第二呢，超市，这是我们的新创立的事业，
嗯，
把这个卖了也就卖了，将来呢有机会我们再买回来嘛，我们再搞嘛。
是，
但是他在泰国把超市这部分业务卖了，
嗯，
在中国可没卖。
哦，
就充分说明他坚定的看好中国的优质资产。当然不是盲目的看，他把那个上海的摩托车的业务卖了。但是留下了包括一出莲花在内的，包括正大广场在内的这些。
嗯，
咱说起来正大广场一直到2002年才开业啊，这中间 是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的呀，
嗯嗯，
眼看就已经是
要黄了呀，
要黄了，
嗯，
他是四处的借钱，大费周章的给正大续命，才最后能把这个正大广场给保下来的。
嗯，
这次金融危机，用谢国民的话说，这是他接手卜蜂集团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了。但是呢，也好在他够果断、够坚决，及时的断臂求生。正大集团后来不但没有倒闭，反而主业这边还强化了。
嗯，
危机一来，粮食啊更值钱了。他的这些基础的农副的业务啊，利润不降反升。
嗯，
而且最狠的是什么？他之前卖那些超市的时候不是说嘛，等咱好了咱再买回来。
哎，
他不是随便说说的。20年他又把莲花真给买回来了。
哎呀，这
当时是泰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并购啊。
嗯，
其实当时有好几个竞争对手要跟他掰掰腕子的，但是一看他出的实在是太多了，
嗯，
都给吓退了。而且这已经不是他创造的第一次的最大的一笔并购了。
嗯，
2013年他还搞过一次泰国史上最大的境内并购。
嗯，
干的是啥事呢？也是把97年卖出去的当时他们旗下的后来2013年已经是泰国零售巨头的万客隆，
嗯，
又给买回来了。
哎呦，
用谢国民的话说，出价多少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嗯，
重要的是这个本来就是你的孩子，只是被人领养大了。如果他们表现足够好，是个好孩子，我没有理由不把他们接回家。你说这是什么样的霸气啊？
这种心态，而且这种志在必得，他不是说我嘴上说说而已啊，人家真的虽然过了20多年，但是也做到了。
你很少看到这样的真正的所谓的用实际演绎不忘初心的事儿。
是啊，
嗯，也就是因为97年这场危机化解得很漂亮，转危为机了。他呢，由此进入到了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的名单当中。
嗯，
开始一炮打响了。再往后，08年，中国侨商联合会成立，这是国内最高层的侨商组织了。
嗯，
谢国民当选第一任会长。
哦，
后来他又当了第二任、第三任、
嗯、
第四任、第五任，一直到现在都是他，这个就牛逼了。
是啊。
你就知道他在华商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
方、嗯、对，影响力可太大了。
嗯，那当然正大在中国的投资版图确实是非常大的。
嗯，
现在不光是个什么养猪养鸡卖饲料的啊。
嗯，
比如说他在生物医药方面，
嗯，
2000年谢国民的侄子叫做谢炳创立了中国生物制药，如今已经是中国十大药企之一了。大家不要跟中国生物混了、
啊，
那前面做新冠疫苗的那家、
啊、
那是国药旗下的啊，
嗯
嗯，两家公司。
哎呀，也做这种高新科技方面的事情，
对，
布局啊。
另外正大制药还先后控股和参股了包括正大天晴、北京泰德、三九胃泰、青春宝在内的一共是20多家的中国药企。
嗯，
它还是中国肝药的龙头。
嗯，
当然你说到医药方面啊，如果不在二级市场有布局或者有关注的话、嗯、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嗯，
更多人知道的是什么？中国平安。
啊，
哎 ,2012-13年
嗯，
正大掏了700多个亿从汇丰手里接下了中国平安的最大单一股东，持股 15.57%。
嗯。
2015年又联手日本伊藤忠商社拿下了中信集团 20% 的股权，
嗯，
成为第二大股东。
哎呦。
当然说起来这段时间啊，我们现在是2023年的10月份啊，
嗯，
正大相对最近的一个新闻是十几天之前的，也是二级市场关注非常多的一个事儿。正大股份主动终止在 A 股 IPO 撤回了。
哦，
这次的 IPO 呢，本来的目标融资额是150个亿，算下来估值是超过1000亿的。
嗯，
非常大的一个融资啊。
嗯嗯，
正大股份主要是包括什么业务呢？现在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饲料生产商和生猪养殖企业之一
啊。
从不同的口径来统计的话，大概排个前三、前四的这么一个水平。
哎，你说到这个，之前我们在15期聊双汇的时候，聊火腿肠的时候、嗯，当时其实提到，双汇已经把史密斯菲尔德这家很老牌也是美国最大的养猪公司收购了嘛。
嗯，对。
那这家公司在全球排名是第二。
嗯。
第三是谁呢？就是正大呀。
哎，这是、
啊、这就
穿着全球的这么一个
水平、
啊、
是是。 嗯，
嗯。当然咱刚也说了，不同的统计口径之下，可能相应的根据他们的这个业务的变化，每年会有一些大小的浮动。
哎、是是是。
但基本上都是在这么一个水平之上的。
嗯嗯。
那这么大的一家企业现在呢终止 IPO， 不在 A 股圈暂时不在 A 股上市了。
嗯，
为什么呢？他们自己给出的原因其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啊，说目前处于猪周期的底部，同时呢监管对 IPO 收紧不是一个理想的上市时间，后续等行业回暖猪价上来之后再重新的申报。那这么一简单的一句话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讲不是那么好理解，
是
稍微的解释一下。首先你从上交所的官网来查，你会发现正大的 IPO 的受理日期是2023年今年的3月份。
嗯，
看起来提交了 IPO 的申请，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又撤回了。
嗯，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在主板还没有实行注册制的时候，他在2021年的5月份两年多以前他就已经提交了主板 IPO 的申报稿了。
嗯，
而且那个时候的你募资额和发行股份的情况跟现在看到的这个申报稿是一样的。
嗯，
其实他要上市这个事是从21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的。
嗯，
为什么从那个时候筹备？因为19年20年正好是猪周期的顶部
啊，
那两年养猪企业的业绩那叫一个惊艳啊，那
正好是巅峰期啊。
对，所以说呢给出的估值也是极高的。为什么能干到1000多亿的这么一个估值啊？
嗯，
但是问题是转过20年来急转直下了。2021年他们的规模净利润暴跌了 90% 多。2022年稍微的好一点，但是跟20年相比还是差了不少。22年他们的规模净利润是7个多亿。20年的时候是75个亿啊，
嗯，
还是只有1/10的这么一个水平。
嗯，
所以以这个水平算下来，你现在再来看他当时给到的那个目标估值，市盈率是170多倍啊。
嗯，
170多倍什么水平？2023年目前为止主板的上市公司最高的发行市盈率 90.63 倍。
嗯，
第二名53倍。然后正大股份的这个行业十家可比公司动态市盈率最高的才 28.75 倍。所以说说啥都不可能给到它172倍的这么一个估值啊。PE 是早就飞了。
是。
就是那个时候的业绩跟现在相比已经是天差地别了。
嗯。
所以现在你拿这个估值来上市再这么圈钱就不合适了。
那这个问题确实就有很多说法了，对吧？
就是
看你怎么理解嘛。
对。所以说你让他上他也上不去，他上去了也不会有人愿意
买单，就会出问题啊，是
吧？包括监管其实之前也都问询过了啊。
嗯，
那当然这次缓一缓可能不一定再过多久他们还会继续的考虑在 A 股上市。
嗯，
到时候呢跟包括新希望在内的包括温氏啊在内的这几家要掰掰腕子了。
嗯，
现在看起来正大集团的业务其实已经是非常丰富了。
嗯，
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超过45万人，2022年全球销售额大概在950亿美元。
嗯，
而且谢氏家族已经是多年蝉联泰国首富了。
嗯，
像我们刚刚说到跟第八期有关系的，其实还谈了另外一家红牛嘛。
哎，是。
那泰国红牛的创始人许淑恩这一家许氏家族在2023年的富豪榜当中，算是排在他们后面，排第二的。
嗯。
依然还也是遥遥领先的，
但我觉得因为他做的不是更多 2C 的消费品牌，所以可能大家对他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正大综艺啊、正大广场啊，
是
这些来源。但是就像新希望一样，对吧？和蒙牛、伊利比，其实在我们普通人的视野、
终端顾客的认知当中，
哎，
就没有那么出名了。
是的，
确实谢家呢，也相对比较低调。
嗯，
都说富不过三代，那人家传到这儿。基本上也快传到第四代了，
嗯
啊，说说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传承吧。
哎，
谢逸初老先生，这算是第一代，
嗯，
从在泰国开了正大庄到现在，这也是超过100年的时间了，
嗯，
当然真正发展壮大，还得说他们家的这第二代，从谢国民这儿接过棒来，到今年也已经是84岁的高龄了，
嗯，
1939年生人的，现在谢国民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正大集团或者说卜蜂集团的资深董事长。
嗯，资深董事长这升了一个级别。
对，你很少看到有这么一个头衔。
是啊，嗯
啊，全球范围之内都很少能看到这样一个头衔。
嗯，
可能有一些个别中国的企业会跟着他们学，会有类似这种说法，但非常非常少。什么意思呢？
嗯，
我研究来研究去啊，我觉得基本上就类似于太上皇那么一个位置吧。
啊，
但具体还有多大的权力这就看他们自己内部才明确了。
嗯。
现在正大集团的董事长是谁呢？ 叫做谢吉仁，是谢国民的长子，1964年出生的。然后二把手是谁呢？叫做谢荣仁，是谢国民的三儿子，是 CEO 的这么一个位置
啊，
1967年出生的。
那感觉分的还是挺明明白白的啊，都跟你有位置。
其实前面咱也讲过，他不是想办法让自己家里的这些人不要涉足家族企业嘛，或者说至少不要涉足核心家族企业嘛。
是，
反正咱也不知道到最后为啥就是这样了。
就可能直系亲属啊，该安排的还是安排，旁系的呢，或者说公司里的其他位置呢，尽量咱还是别太多家族里的人。
其实还是能者居之吧，啊，
可能是，
对，你得有这个本事才能够挑得出来。
嗯，
这老大和老三这两位呢，现在一个董事长，一个 CEO， 都是2017年上来的。
嗯，
在此之前呢，这个谢国民啊，一直都是董事长。
嗯，
老大和老三说了，那老二在哪儿呢？他的二儿子叫做谢汉仁，后来改名叫做谢明新，其实呢，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能够看得到，他长期负责一出莲花超市在中国的业务
啊。
但外界传的说法是，就是因为整个的经营没有那么的蒸蒸日上，所以说呢，在集团里头也没占太重要的一个位置，甚至有人挺能挑事的啊，说2016年谢国民接受采访的时候，夸奖了他的大儿子和三儿子生活朴实，但是提都没提这个二儿子。这就有点也硬挑了，具体的家庭关系啊，或者说怎么样，
这种
不知道啊，
这是饭圈那种解读的感觉。
但有一点是挺确定的，依然是有点饭圈意味的。他继承了他老爸好养鸽子的这一点。这谢明新他自己在上海的办公大楼的顶层有接近300平的养鸽场，他们家族的鸽子有一只叫做詹森的，获得了30多次赛鸽比赛的冠军。养鸽子人家是专业的，
可以，这是属于技能点给你遗传下来了。
对，这也是子承父业嘛。是
是是，
除了三个儿子之外呢，他还有两个女儿，各自也有自己的事业。大女儿曾经做了3年的投资分析师，后来呢做了教育，开国际学校。小女儿呢叫做谢纯美，做房地产和投资，做的也挺好。当然就不一一的展开了，其实他们整个的家族，大哥也好，二哥也好的这些个第三代，甚至说第四代，现在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报道了。第四代也已经崭露头角了。当然就是因为报道多了，所以有一些消息可能也没有那么真正。你比如说他们这个正大集团的官网上啊，从21年开始就一直在首页挂了一条辟谣的声明。说有报道说包括谢国民在内的儿子也好，甚至三代也好，都改成了中国国籍。他们说没有，全部都还是泰国国籍的华人。捋到这儿基本就差不多了。把他们家传到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传承，包括培养体系啊，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关于接班人这个事情，他跟他的三个哥哥先后有商议，定下的大方针是这样的啊。他说他觉得经营的高管最好是每10年更迭一次。10年一个梯队，10年一个梯队
啊。
在2017年他交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接下来的10年当中培养下一轮的 CEO 了。他说到2027年他会把这个资深董事长给卸掉，也不干了，让他的长子现在的这个董事长谢吉仁来接替资深董事长。
他来干高级资深董事长。没有没有。
一步步往上窜，然后下面一个一个的补位。对，他的三儿子现在的 CEO 升任董事长，然后空出来这个 CEO 的位置，再看接下来培养谁来接棒。大体上他们家的培养和传承就是这样了，今天没有升华，到此为止了。
感觉小磊今天的故事确实至少让我吧，我估计也会让很多听友大开眼界啊，其实视野打开了，就是一个泰国的首富，就泰国至少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个很挺洋气的国家，西方化也好，或者说它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挺高的一个国家，它的首富其实是做畜牧业起家的。这件事儿我觉得本身也挺有趣的，包括他之前从小起家的那些各种故事，我觉得也挺生动的，就他做了很多我们今天都很容易理解的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呢可能在当年也没那么容易啊，再加上时代机遇，
对，
加上我们在之前很多期其实聊过的各种大时代节点，你怎么去做的判断，这些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今天呢就主打一个提供信息啊，大家知道正大综艺是怎么回事，这期就算没白听。
知道爱的奉献有两首歌。
这期也没白听，对，已经半期过去了，大家是不是想起来另一个版本的爱的奉献到底是个啥旋律了？没想起来没关系啊，马上给你想起翁倩玉版本的爱的奉献。听歌的时候呢，还是要再一次的跟大伙儿再来 Q 一下啊，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两个也是蛮重要的事情啊。这一首不够听，第一，你还可以去到网易云音乐听我们专门跟网易云独家合作的十期乐坛往事的节目，
哎，以及包括我们下周啊会跟黑猫侦探社这档播客有一个特别的企划，
嗯，
啊，我们会在周一凌晨，也就是11月29日的晚上零点那个时间点同步发布啊，
预告的非常精准，大家期待啊！
哎，
好，半拿铁73期，杀青。
半拿铁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高兴用这种形式跟大家留个言。这个留言的原因呢，是我听到了半拿铁过贺年的节目比较有感触，因为我过去曾经是香格里拉的一个员工， 我过去其实是一直工作在互联网行业的，之所以跑到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很传统的地方呢，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可以说说为什么去啊，这个事儿得从头说起。大概是在2016年左右吧，我印象中是郭鹤年老先生退休，他之前是香格里拉的董事长，后来退休了不管了，把这个公司呢交给了他的小女儿，就是郭慧光。郭慧光很年轻，我印象中他应该比我还小一岁。其实他来呢是想改变一些事儿了。香格里拉一直给人一种老人味儿的感觉。从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整个酒店的装潢，如果大家住过的话就感觉到他用了特别多的那种暗紫色的装饰，金丝绒等等这些东西。另外呢，也跟世界上其他的大型的酒店管理集团不一样，香格里拉的所有的楼都是自己的，非常少的有这种和当地业主合作的案例，特别少。一方面这样的话扩张很慢，在公司里边其实感受不到那种互联网公司的那种为了增长而工作的感觉，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运营型工作，里边的人都快退休了，都是老头。说到我为什么去啊，就是因为这个郭小姐当了董事长之后呢，她想改变一下这个局面，做了一些事儿，虽然也不是特别做得动啊，但是在努力。比如说启动了一个网红酒店的品牌叫 Hotel Jin， 现在北京新国贸饭店的那个英文名字啊就是 Hotel Jin， 它是在这个系列里的。比如说还做了很多精酿啤酒馆叫香啤坊，这些其实都是尝试了，还做了很多亲子的方向的这个房型的设计啊等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落地，可能在一些酒店里做了一些改造。这些东西呢其实有一些改变吧，但是非常的不巧，就是后来就疫情了。那我去的原因呢也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就是整个集团希望酒店管理系统自研并且 SaaS 化。但现在回看这件事儿，实际上当时想的是比较简单，把这个开销乃至时长等等复杂度啊都想得简单了，所以到最后呢开发难度异常的大，又赶上疫情，所以项目就搁置了，后来我就离开了，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的经历。说说对香格里拉酒店的整体感觉吧，因为我是一直在互联网行业，对于酒店这种非常传统的业态还是很好奇也很陌生，所以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啊，我确定这确实不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工作状态。一方面刚才也说了，就是他没有多少工作在做增长，所以呢日常的工作比较繁复。另一方面的原因呢是他是一个老的家族式企业，这种家族式企业啊其实从 CEO 开始就都是打工人。这种感觉你不能说不对，但是对我来讲呢可能就缺少了一种对整个公司运营或者运作的参与感，总感觉这件事是给别人做的。而真正的戴老板呢都是一家人，跟我们大家好像没什么关系，这种感觉让人感觉非常不好。其他的我觉得这家酒店或者说这家公司乃至郭鹤年先生呢还都是让人非常尊敬的。当然了我并没有在其他的酒店管理集团工作过哈，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所以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的经历吧，分享给大家，谢谢各位，再见。
好嘞，谢谢，
感谢
某高老师，
某高老师啊，这是科技乱炖的主播某高老师啊。
我相信有些朋友一听这声，
可能
就
听得出来，是
马上就能反应过来是哪位哈、啊。
是是是，
对，包括我自己啊，听包括科技乱炖，包括津津乐道的时候啊，也都是作为听众，曾经数次想要有留言的冲动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的互动起来。
哎，
你看某高老师，这不就撞到枪口上了吗？
什么话这？但是对，也非常感谢啊，某高老师。就确实没想到在香格里拉干过，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者，对吧，他从他自己的视角评价的香格里拉现在可能面临的困局以及他的个人体会、啊、非常感谢。
越是有这样的亲历者的反馈，越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抛砖引玉是有价值的、啊、
是是。
所以继续的欢迎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有身在其中的感触的话，可以就这么有感而发的录一小段发给我们的邮箱、哎、叫做 banatier@163.com、
哎、全拼啊。
那就着某光老师留着这段呢，我们也稍微的再来说几条。71期 郭鹤年先生那期大家的一些增量信息的留言。
嗯，
这位叫做 MDDPH2 的朋友说杭州的嘉里中心以及香格里拉酒店的前身是他的母校浙江大学的湖滨校区。
没有，
这个但凡是浙大的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是是是，
原来的这个浙江医学院嘛。他说当年炸楼在学校还是引起了挺大的反响和讨论的，
嗯，
有很多学生一大早赶到湖滨去围观。
嗯
啊，另外这位叫做 Runtastic 的朋友说郭家英才辈出，郭鹤年有一个堂侄叫做郭孔辉，是工程院的院士，汽车方向的大佬。
嗯，
你看这个就是有家族的传承啊。
嗯，
包括咱那期着重也说了一下郭鹤年先生受到他的老母亲的影响非常大。
是是，啊，
关于这点呢，最后这位叫做肤质不耐的朋友是给出了这么一条留言，他说，
嗯，
发现牛人好多都是受母亲的影响，他之前看了我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是这样，
哎，
包括马斯克也是这样，
哎，
当然这本书呢冰果这位朋友也留言给出了一个小小的纠正啊，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嗯，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看一下。
嗯，
谢谢所有这些朋友的留言，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哎，
半拿铁73期真傻庆，
大家拜拜。